291页，在倒数第三行的这个地方哈，这个第一句话就很有趣了哈，你这个念给你的二嫂听啊，没有病毒你们是无法活下去的，好，而如你们所知，现存的生物世界也不能存在了。所以你看病毒重不重要？好重要啊！你说二嫂千万不要擦，病毒很重要的，你擦掉了，你就擦掉了那么重要的东西。好，病毒看起来像是个坏蛋，一般而言啊，那是因为你们把它们分开来想，譬如说你想它是天花病毒或其他，我们有没有把很多的病毒按上名称啊？这个在医学上每次发现了一个什么病毒就一定要安一个名字给它吗？好，然后呢，可是呢有一种所有病毒都参与的整体联系，这句话很有趣哦，这个病毒之间都有联系的哦，他们大概都有手机，智慧手机，立即通讯息。好，那微妙的平衡是被生物性维持着，所以所有的病毒哈，在赛斯的这个说法里面真的太有趣了，这些病毒会互相联络的，他们是整体性的，好，他们并不是一个个别存在的病毒状态，所以哈，每个身体都包含了无数的病毒，那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并且在某种条件之下才会致命的，也就是说病毒一直都存在，除非我们给它条件，给它一个发挥的条件。好，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很显然的就是哈，赛斯一直在跟我们讨论的信念，一定是你的信念启动了这个病毒，所以这个病毒才会开始对你产生作用。好，我们接着看，我尽可能简单的说，这些病毒在身体内按照身体整体状况轮流扮演活动或不活动的角色。你看有些病毒，其实我们身体里面都有很多病毒，可是有些病毒会活络，会动，会开始有活动，因为你启动它了，可是有些病毒其实它还一直蛰伏着，它并没有发挥一个对你的这个破坏性的一个行动。好，所以在某些阶段是致命的病毒，在其他阶段却不是，而那些后来的阶段里，他们在生物上以颇为有益的方式反应，带来可增益身体这个稳定性的任何细胞活动之必要改变，这些转而又触发了其他同样有益的细胞改变。很好玩哈，因为细胞跟细胞之间会传讯息，刚刚也讲说病毒跟病毒之间会传讯息，所以当你启动了一个好的因素，让这个病毒开始往好的方向来发展的时候，它还会启动其他的病毒，产生它的一个有益的方式，好，产生一个有益的行动。你看这多好玩。所以你看哈，只要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他容易让他自己的病好起来，因为他的这个细胞之间会传讯息。所以你看这有点像是我们在团体里面，在家庭里面好了，只要你家里面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很容易就开心的人，你家的气氛会比较好，有没有？因为他会渲染那个气氛。好，只要你家里面有一个非常忧郁的人，而其他的人是比较这个也比较会受到影响的话，那这个强烈忧郁的这个人，他就会把他的忧郁气氛弥漫在这个家庭里面，而且尤其是这个忧郁的人哈，他是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妈妈，比如说爸爸，小孩子会被影响。
我在今年5、6月的时候，我记得老师到德国的时候，我跟你提过说，我的痔疮还有我那个白血球太低的问题。
对。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因为徐医师说过嘛，你那个细胞会变好，会变，它原来是好的，会变坏，它也有可能会变好嘛。
对呀。
那我也没有做，我后来白血球太低，我在台湾2月、3月检查一次，2.7。本来是要好像四啊还是3.5以上，然后我是2.7，我在德国5、6月的时候是2.9，然后家庭医师就要我去医院里面做检查，他说我是不是在有毒室里面工作，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生活都很正常，而且德国环境你们都说很好嘛，既然环境也很好，我吃的那么简单，即便今天我生病了，我想我过的生活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所以我就没管他。 然后昨天我就觉得既然要去张七的嘛，
顺便检查，
顺便检查一下，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 3.9 就是已经到了标准值 3.5 超过一点，所以我觉得还蛮奇妙，因为半年来我没有吃任何药物。
所以你看哈，你听到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一段，好，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好来改善你心理的环境，因为你现在心理的环境是充满焦虑的情绪，有没有？可是假如情绪是由信念引起的，而你的信念是来自于想要面面俱到的这个信念，那你就要开始好好看着这个信念，你一样可以改善你身体啊，同样的方式来改善你的现在的这种心情。那心情不好就增加了负面的因子了，有没有啊？你有没有增加你的细胞多了一个负面的因子？所以同样的道理啊，我能够让我的细胞产生破坏的行动，我当然能够让我的细胞产生有益的行动，完全由你的信念来决定，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讲啊，德国这么好的环境，然后我吃的又这么简单，照理说我身体应该要很健康啊，没有错啊。好，你放大说是一个国家的环境，你缩小就是你个人身体的环境，一样的道理。你把你的身体里面的环境塑造成是一个充满了毒素的地方，还是像德国森林一样那么清新的空气啊？那你怎么去塑造你的环境很重要啊。好，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会想要布置一下，放盆植物，有没有？假如你放一大盆的话，哇，看起来赏心悦目，你的家里面的氛围就会不一样，是不是？那假如你在你的心里面的环境，你常常放进来是一些比较开心的因素，就好像在心里面摆了一盆花，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想哦。好，你在心里面开出一盆花，好，总比你在心里面老是看到那个枯树要好吧。所以你要怎么样来改善你的心灵环境？好，所以你可以借由对外在环境的一种观察跟认知，把这样的观察跟认知用在你对心灵环境，你内在环境里面的重新布置。好，同样的道理，所以你可以改善你的内在环境，那你的当然你的身体的运作就会开始不同。好，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刚刚我们这一段话非常有趣。好，病毒也好，它其实每个人心里面身体里面都有很多病毒，可是它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你看一定要有一些必要的配合的条件，它才会被启动。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探讨身体生病了到底什么原因，就是要找出它的那个引动的条件，它那个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你要找到它，好，然后改善那个条件。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说举一个例子，譬如有毒的物质，好像颠茄，好，颠茄它是可以相当致命的，但是人们早就知道小剂量的颠茄可以对病体有帮助。好，你知道它又叫做野山茄或是美女草，我有查过一点资料，他说他可以治盗汗，或者是像那个胃酸分泌过多，诶，少量的颠茄可以治疗，他甚至有人把它拿来做迷幻药迷幻剂。可是颠茄它有毒，你要是吃多了它对你身体有害，可是你少量的用它，它对你有帮助，你看有没有很有趣。好，同样一个有毒的物质，同样有毒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植物，你看它可以产生不同的作用，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任何的药物当然是这样子。好，那它在比喻说，好，有毒的这个病毒，它其实它对你的身体也是会有好处的。好，那我们看9:38啊，等我们一下，在体内的病毒过着一种社会性与合作的生活，它们的效应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会变得致命。好，各位，你把它想象啊，当我们在讲说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环境，啊，社会的环境，我们每一个人就有点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病毒一样，好，那我们病毒活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所以你看，我们是社会性与合作性的生活。只要今天社会里面有一大群人都在那里这个破坏社会安宁，每其他的个人会不会受到影响？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环境并不稳定。好，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病毒必须被触发到进入破坏性的行动，而这个只是在某一点才会发生，就是哈，当事人主动寻找死亡或生物上的危机状况的时候。 好，各位，我们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才让个人的生命会结束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在乐活团体常常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很希望说我们的乐活同学能够来多听课啊，很多观念不是你只有听一句两句你就明白了，他是反复一直不断的在看自己，我到底制造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而且有一句话很棒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跟死是包含在更大的存在里，所以在存在里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生跟死其实不算什么，它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且还有一句话更有趣了，当你这个人的学习经验已经大到你这个肉体根本已经装不下去的时候，他当然要换一个肉体了。这话有点像是后来你生病了，可是后来你开始听到很多有关这种灵性的身心灵提升的一些资料，哇，你整个人有一种被敞开被扩展，甚至有一种很大的明白。可是也许你的肉体承担着是你在从这一刻之前点滴累积下来的破坏，你的身体承接不了你现在的明白，大家了解吗？所以有些病友他会决定在这个时候停止继续活下去，好让他有另外一个机会用另外一个全新的身体继续学习。所以为什么有些癌友他决定在这个阶段我放下这个肉体了？所以最后那句话说，当事人主动寻找死亡或生物上的危机状况，所以他启动了他致命的因素，于是他结束了他此生的生命，但是在灵性的层面上他有了一个更好更大的计划准备要继续进行。好，你看这个听起来有多安慰人啊。所以赛斯有说了，在一个存在的眼光里来看，一个人生命的长短根本不能够代替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也不能够看到一位癌友他真的走了，他好像放弃了或是没学好，根本不是，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好，所以我们要如何找到好或学习一些更深刻的一些看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一些你真的很难承受的一些现象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支力点。好，你起码有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切入，你在看这件事情你的心里面的感受会不一样。好，刚刚那个什么影，哎，对，微影你要说什么？慢慢有那个麦克风，我讲一个段落我再让你说。
对不起老师，因为你刚讲太好了，但是我来不及抄，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老师你可以讲慢一点，然后我想要把它写下来，因为
讲慢一点我的情绪就打断了，因为我也没有准备要这样子讲，好感动是吧？那两句话我再讲给你们听。
好
好，在存在的眼光里，生命的长短并不能够代表它的价值。好，第二个，当一个人的肉体决定结束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他这个肉体已经承担不起他现在我们说灵性上的提升跟学习。好，你要再叫我讲第三遍我的句子又会不太一样。好，但是意义就是这样子了。但是他们有录音，到时候那个FB 上会 po 出来，好，可以再去听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两句话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课文会念到。其实这两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我也比较释怀。好，最近我们有癌友离开，其实我知道很多同学受到影响，哎，他不是恢复得很好吗？他不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吗？他不是懂了很多了吗？他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假如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位好这个结束生命的癌友的话，你会陷入到那种痛苦跟怀疑里面。可是假如你用我刚刚讲的这两句话来看，好，我心里面的压力也都会释怀了。而且第三句话很棒的，等一下也会念到，赛斯有讲，他说我们在学习这样的一些身心灵的观念，我们不是来处理细节。什么叫细节？哎，你到底听了这些课，你听了这么多啊，你到底好了没有？这叫细节。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物质实相里面找证据。可是赛斯说，我最主要提供给你们的就是信念上的不同。 我们有一套不同的思考，有一套不同的信念，会帮助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生命。这个才是我们学习赛斯心法真正的重点，而不是一直在寻找的一个在物质实相的蛛丝马迹。很多人学习赛斯就以为好像领到一个免死金牌了，所以为什么那天团聊我说连上帝也不管你活到什么时候啊？好，上帝也不能够管你了，上帝没有决定你要活到什么时候，是由你自己的灵魂决定自己啊，我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觉得我够了，那我要用下一次的一种生命的形态来继续我的学习。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以后当你在看到好真的哎，这个人学得这么好啊，怎么就走人了，好像你就对他这之前所有的学习都打了折扣，仿佛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够被贴上一个说你学得真的很好，是这样子吗？哪有那么容易？不是，绝对不是。好，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再深刻的去探讨。好，我觉得像嘉伦他现在承认他就是讨厌他小姑，讲这句话多棒啊。可是在过去我们的理性里面，我们会认为哎，你学了这么久你竟然都没有办法转化对一个人的恨，有没有？可是啊，我这倒是很佩服嘉伦讲话多么的诚实跟直接。那单单这一点他有没有在进步？当然，从他的灵性角度来看多进步啊。以前要讲出让人家可能都会指指点点的话，我们都还要在那想半天，有没有？哎呦，人家会怎么看我？哎呦，赛斯学了这么多年了，这里面你最资深，没有，还有旁边这位同学，你们两个最资深，对不对？放眼望去，对不对？哎，哦，这种愤怒的情绪跟人家冲突的情绪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善，还为了小姑跟先生吵架，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思维模式。我们也是用这种思维模式在批判，在判断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好，我向来就是有那种道德标准模式的人，真的。所以我现在立定志向，要活出一个很没有道德水准的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有很多道德是建立在伪善，建立在我应该，建立在人家会怎么看我上面，对不对？这三点重点记下来了。我建立在什么？伪善。建立在什么？我应该。第三个，建立在别人怎么看我。来，这三句话就让你解脱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求自己要做好，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其实常都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啊，而不是你真的打从心里面想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啊。可是你有这样的潜质，好，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很理想的自己，这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一种渴望跟冲动。是啊，被讨厌的勇气，我们都已经被讨厌很久了，被讨厌很久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被讨厌，有没有？不管被谁讨厌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别人讨厌的经验吧？有啊。可是我们一直在抗拒我是被讨厌的。你为什么抗拒？因为你当然喜欢做一个我是被喜欢的那个人啊，谁喜欢成为一个被讨厌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那些学妹们在说你的时候，你现在懂得怎么面对了吧？好棒哦，你们尽量来讨厌我，快点啊，完全的讨厌我，这样表示你们多么的在乎我，对不对？多么喜欢我。你误会大了，你为什么要休学再回去复学去面对那些学妹们？有没有鼓励到你？还有另外一群学妹会进来呀，而且越来越年轻的，很好啊。是不是？有没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因为幸福也是一直希望自己成为是一个被别人喜欢的人呢，对不对？我也是啊，我也是。我们在场哪一个人喜欢变成人家讨厌的人？可是后来发现不对不对，我假如没有打从心里面喜欢我自己，别人就算是他喜欢你，你也不会相信。别人不找你的茬，你会首先找自己的茬，你会开始先自己自我挑剔，没错哈。感同身受哈，你要不要说一下？
我会说哈，其实我已经很不错，可是我会觉得我那种无价值感会说啊，你说的是不对的，没有。然后我一直在物质层面去找那个证据，就是我不对，我不好。
对
对，就是这样。所以应该是从自己开始。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犯了一个神经病的毛病，有没有？ 好，而且更有趣的了哈，有人去做健康检查，医生跟你讲说你真的没问题，他还要花钱做更好的检查，因为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没问题，有没有？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特质，从小人家都会要算命嘛，那我有跟各位同学讲过嘛，人家算命算我不好的地方，我完全马上忘掉，而且不相信，我觉得他不准啊，这就是我打从心里面，我觉得我还蛮乐观的地方，像人家讲那个不好的地方哈，啊，这一定不准，马上转头就忘。只要人家说哦，你未来怎么样的话，我一定深深的把它记在心里面。他讲的真准。你可以做选择，这就是你可以改变命运的关键。即便你去找人家跟你算命，你要觉得好玩，听听，你要有你自己的主见啊，你要有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不建议那种哈心神混乱啊，超级没有自信心的人去找人算命。好，你要是自己心里面都准备好了，是带着一种踢馆的心态去的。好，人家看看说什么，稍微参考一下都可以的。人都会碰到茫然嘛，彷徨无助的时候，你听听看人家怎么说你。好，那你可以参考一下。那找什么样的人算命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哦，最近还听到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哇，他说他是奇迹大师啊，好厉害哦，然后就叫他们去上课。哇，果真现场充满活力，充满了奇迹。什么奇迹？他告诉你，你越花越多的钱来上课，你就可以创造越多的奇迹，然后你就可以认识越多很高阶的人。好，那个课程越来越贵，你就一定要下定决心花这些钱。你花的越多，你会创造更多的奇迹，你会碰到更多会创造奇迹的人。我听了都傻眼了，他们真是会创造奇迹。他创造这么多的人来缴钱给他，他们真的会创造奇迹。只要你真的要学，要学会像他们怎么创造奇迹的，而不是叫你来缴钱，对不对？叫你来缴钱帮助他创造他的啊财富的奇迹，是不是这样的？好，啊，讲到这个人，只要没有很一个清楚的头脑，再加上他刚好有钱，他绝对会进去。头脑更不清楚的人是怎么样？没钱也会想办法进去。这就是头脑非常不清楚的人。对，好，你看随便赛斯的一句话也不过就一本书的钱，是不是？真的很多了不起的概念在这里面都提到了，你在其他的地方你真的很难听到讲到这么深入的赛斯资料，哎，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真的要一门深入，我跟你讲，我们学赛斯心法一本深入都可以，你就看懂一本书你就可以了。好，所以阿 K 不是你不要觉得说哇看这些书好难，我都看不懂，没有关系，看懂一面也可以，真的看懂刚刚这句话都非常重要。我们接着看，在这种情形哈，最初的感染永远是情感性与精神性的，那通常都涉及了社会状况啊。因此好比说一个人在贫穷社会环境的较低层，或是在一种环境啊，当他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人价值被严重削弱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可能的受害者。好，所以好，各位，我刚刚有讲到，我们把身体当成一个社会，好，或者是放大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社会里面参与了社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换句话说，在我身体里面的每一个人，就是那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好，就像是我们在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好，我们参与了集体的这个情况，集体的一个社会活动。但是你看最初的感染永远是情感性跟精神性的，什么意思？我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啊，有没有？好，这个社会只要我们放大在这个社会里面，好，我们薪资越来越低，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好，等等，那会不会引起很多年轻人的愤怒跟不满？这个社会就开始不安了，有没有？好，那只要我们的身体里面你常常过劳，饿了不能吃，困了不能够睡觉，工作压力太大了，大到你自己操劳了，你的身体要不要抗议？好，那其实不只是说因为你过度操劳，好，你工作繁忙到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这只是一个肉体上的压力，还是情感性跟精神性上的压力？当然都是情感性的压力。为什么？你会产生什么感觉？好苦哦，好累哦，对不对？我怎么那么的苦？人生怎么那么的苦？ 啊，我怎么会把自己操成这个样子？我怎么没有休息的时间啊？当你发出这些声音，它是情感性的声音啊，它是精神性的声音啊，它并不只是一个身体说哦我好累我好累而已。当你在讲我好累我好累，后面有没有情感性的声音？它一定有啊。为什么我不能休息？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个去做个旅行啊？为什么我还要回家煮饭？有没有？我为什么回家还要看老公的脸色？你会有一连串后面很多情感性的语言会跑出来的，所以绝对不是一个外在的好、身体上的劳累而已，是不是这样子？嗯，好，所以呢，就像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的一员，可能会先出现不满的情绪，火大爆发，做出反社会的行为。以同样的方式啊，这样一个人反之可以触发病毒，破坏他们生物性的社会秩序。因此啊，他们之中有一些立刻变得致命或是失控了啊。这个赛斯在这几段很有趣，他把整个社会比喻成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状况啊，把社会上那边一直在制造社会问题的人当成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些病毒。他在一个必要而且是合作很好的条件之下，这些病毒才会发挥作用。那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这些人一定要聚集到某一个程度了，有没有？好，愤怒的情绪已经满意到一个状态了，你看会不会制造社会问题？会。好，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好，那因此啊，他们之中有一些立刻变得会变成很致命或失控了，当然所引起的病就是传染性的了，到那个程度这是一种社会病。各位，社会上在发动一些活动会不会传染？会呀、啊、会传染，对不对？对啊，政府或者对什么批评不满马上就会传染了。那这不是说一种病毒突然变成破坏性的，毋宁说是所有病毒都涉足其中的整个合作性的结构变得不安全以及受到威胁了。所以换句话说哈，你不可能只有一小撮人在那里受到威胁，他会影响到他的氛围，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种安定感。那换句话说，你身体里面有一小撮的这个病毒被启动了，会不会开始发动？会不会蔓延？它会开始发动，会蔓延。好，所以各位，有的时候为什么病毒感染会感染？好，不但感染我自己的身体，我可能还会感染别人，有没有？好，我们的整体的安全被挑战了。还有很多人怕复发，复发也就是说癌细胞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没有？因为你一直让它在整体的这个架构里面受到威胁，就是你身体里面那个平衡那个安全感受到威胁，不会只是那么几个这个癌细胞受到威胁而已，它的惊吓假如没有得到好好的支持，它会不会开始感染？它会开始慢慢的扩大。好，所以我们要一直看看我们的心里面环境，心灵环境。好，那给大家休息五分钟哈，我们在这停一下。哎，那对，那我们请老师再简单的重复一次好不好？好，一个好的病毒，对不对？哦，好的信念怎么样来启动病毒它的好的行为，可以这么讲吗？好，对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影响，对不对？好，这个麦克风。
刚刚在那个下课的时候啊，哈，那我就请教我们的同学啊，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位癌友去世了哈，那他的那个朋友一直都希望帮助这位癌友，那这位癌友的那个去世哈，就让这位朋友对这位他的朋友就深深自责，
嗯。
我就是说我为什么有帮到他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自责的那个情绪啊哈，那就让他在一天里面就爆发出那个疱疹出来了。所以这样子的那个有一些不是比较好的那个信念啊哈，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你怎么去帮他，而是还是回到你自己的。所以确实很多例子会让我们理解说啊哈，我们的信念的选择会让我们的病毒啊呼应我们的信念而 配合我们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想死了，可能病毒很快的就是等比级数的增加，这样子来呼应你的那个要求。但我的问题就是说哈，有没有更多的例子可以举出来说明说，当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信念形成的时候，那这些病毒会产生一些有益于我们的身体的一些举动出来，来呼应你这一个正面信念的形成。
嗯，我觉得病毒只要不要乱动就已经蛮不错的，这样啊，因为它在身体里面本来是平衡的，它本来就是维持住那个平衡的。那刚刚我们又在讲，病毒它其实并不是带着恶意而存在我们身体里的。好，那病毒是有情感、有思想。那就像说，我们一直在说，每一个细胞都有它的意识，对不对？好，它是有感觉的，它是有感觉的。只要你一直在激怒它，好人也会变坏人呐。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好，本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呢，你整天就找他的麻烦，他到后来会怎么样？他也会生气啊，打你一巴掌，对不对？叫你闭嘴，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只要你不要一直激怒他，一直激怒他，他当然就是在维持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好，那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白发魔女，各位有没有看这个电影？他一夕之间头发全白，为什么？感情上的背叛嘛，有没有？他极大的痛苦，所以哇，头发一夕之间变白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情感的能量，有没有？情感的能量，好，驱动了他身体里面做了一个立即的一个反应，像疱疹马上产生，跟焦虑太有关系了，跟情绪太有关了。他因为这个朋友他离开了，他觉得他怎么没有帮到他的忙。各位，单单这个想法里面就带着他背后有很多的信念啊，很多人生的信念啊。好，当然这个情感上的因素是很重要的，他可能很在乎他，很爱他，也陪伴他这么久了，可是他还是没有搞清楚。好，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他才死的。好，他可能会因为你做了什么带着一种比较开心的、比较安心的一个状态离开的，总比你没做好啊。好，我不会因为这样子讲了之后大家就好像都见死不救，管他的，反正他活多久跟我无关，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还是在强调，你想要去照顾或是陪伴这个人，你多少也是因为你想做啊，你为了你想做而去做了，你的心会安吗？是不是？你的心安了，你在陪伴他的时候多少也可以安他的心嘛。可是假如你是因为情感上的因素说不可以走，你不可以走，你不可以离开我，假如你有一些这样的情绪的话，或者你觉得赛斯心法学得这么好，不是要让一个人好好活下来的吗？你不可以走，你不可以走，你这样会侮辱了赛斯心法，你到底学到哪去了？有很多因素，我有一些戏剧化的反应啊。那我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确信念引动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感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它开始会启动你的细胞做反应。好，那你看我们个性，我常举一个例子，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叫立即哇，瞬间有一个非常紧张的事情发生，你全身肌肉有没有汗毛会直竖，肌肉会紧绷，有没有？好，更紧张点，有些人啊，立即就想跑厕所。那你说第二天马上哇，疱疹跑出来了，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情绪焦虑，说不定也触碰到他在面对死亡时候的内在恐惧啊。记得那天团聊的时候，我怎么讲？每个人都在说他不会走，他应该不会走。我说他会不会走？真的也不会，因为你们认为他不会走，他就不走啊，是不是？好，可是当大家都觉得他应该会好起来的时候，你多少要关照一下你自己，你是在面对你自己害怕，我在面对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啊？啊，明明他不是学得很好，我们只要照着他的方法走就好了，那我们就好像高枕无忧了，是这样子吗？不是，永远都是有个人的因素。 好，赛斯有讲到，当我们在探讨这所有的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启动了我们的这个病毒，然后发动了疾病，永远都有个人的因素，永远都有个人的内在情感的因素，不会说因为你是这样子而发生这个结果，那我好像也会因为有跟你一样的条件我就会发生一样的结果，不是的。好，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那个细节，所以你说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好的信念，好来让我们的身体一直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比较平衡，不会去刺激那些病毒发生它的负面作用嘛，对不对？那真的很简单呐，就是我们持续的学习去知道所以然。好，当各位你听到今天我们这样分享，原来病毒它是跟我们的信念这么的有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回来常常去看看自己的想法有没有，看看自己的想法到底哪里出了状况了。而且各位你不要紧张，好，你不会一想就马上就发生的，好，你不会有负面的思想一想它就发生不好的事情，不会。好，老天爷很慈悲哦，我也讲过，赛斯有说好的信念发生的快，不好的负面的信念他会等你稍微考虑一下，他会等你。而且通常发动了一场身体的危机，他其实是信念，负面的情绪信念已经累积累积累积到一个状态了，他才会蹦出来的，他才会蹦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念头，不要被自己负面的念头给吓到了，因为它是正常自然的。只要你认为它是正常自然的负面的念头，它就对你不会产生作用了。假如你害怕你的负面的念头，你害怕你的那些不好的想法，它会开始产生作用。为什么？因为你害怕它，害怕本身哈，恐惧的本身才是催化剂，才是那个触媒，而不是那个思想本身是一个什么不好的想法，有没有不好的念头，它不会立即产生那个不好的结果。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可是你害怕，你害怕你负面的想法，害怕负面的念头，它才是问题，你的恐惧才会放大了这个负面的念头。所以哈，不用害怕自己负面的想法，否则我们大家每个人真的就会神经兮兮的，因为我们有多少负面的念头每天在那里穿梭啊，来来去去的，有没有？对呀，而且我觉得还是要举嘉伦的例子了，直接啪一次表达出来哈，你的负面念头反而有了一个出口，反而它会安静下来。你一直闷着闷在里面，它就一直这样闷烧。假如它是很强烈的一个负面的想法的话，或是负面的情绪的话，你没有让它蹦出来，它就在那一直闷烧着，闷烧着。对，所以呢，你看哈。我们去从事一些让你会觉得开心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好，百货公司打折，女人身体都特别强壮，因为要去抢东西，那么很愉快。好，你在欣赏美好的风景，那个美好的感觉你看很愉快。好，你去做一些只要你觉得开心的事情，好，你不要去分辨说哎呀这是浪费啊这是什么的话，你只要感觉有开心的感觉，你当然可以去做，它都增加了你的内在心灵环境的一个好的因素，好的条件。对呀、啊、对，来来来，对，听你讲话我们都会非常有力量，都觉得自己的问题也没那么严重。
没有，在真的在面对要讲那句话之前需要一点勇气，真的我会考虑很久。因为很多佛教的人他都会跟我讲说，我为什么不能面对转念，就转一个念就好啦。我想心里想说，他妈的，我为什么要我转念，我真的心里就这样子想，为什么不是他转念，我自己就这样讲。然后我老公，
好问题，好问题，大家学着点，学着点。好，当你在指责自己，怎么老是这样子在算计别人，或者有这么多不好的念头，有没有？人家对你又没有怎么样，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算计人家？可是当你想要算计人家的时候，会不会有因素？有没有后面的原因？一定还有原因的哦，一定有原因，否则一个人不会平白无故的讨厌别人嘛。 好，或者说好像算计人家，我最好最好你最好等一下摔一跤或者干什么的，你动了这个念头，其实你自己会不安的、啊。
对对，然后连身边最亲的老公就说，你就是嫁给我，她就是我妹妹，你就是要接受这个事实。这句话已经强调了，我就是已经嫁给人家了。
对，
好，
我就是因为嫁给你，我才接受你妹妹其实不是一个好东西的事实。我接受她就不是一个这么好的人，我接受了，我接受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真的面对很多，我才很勇敢跟她讲说，我就是不喜欢，而且目前我选择，我
继续不喜欢。
对，目前我选择就是不把她当朋友，也不想跟她当朋友，请你听清楚。我就说，如果是你的话，人家勉强你，你愿不愿意接受？我就这样跟她讲。啊、所以我也很坦白跟他妹妹讲说，我就是不喜欢你，就是这样、
啊。他妹妹什么反应？你看大家都在拍手，你看，他妹妹怎么说？
他妹怎么说？因为他之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做了一些伤害我的事情，啊、我选择都是原谅。
事出必有因嘛。
对。
好，那当然，也许嘉伦还在他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里面了哈。Anyway， 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会对一个人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排斥也好，或讨厌也好，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一定有原因。你不能告诉他他是我妹妹，你一定要接受他，哪有这种事？就算他是你妈，我也不接受。你妈怎么虐待我，我为什么要接受？因为他是你妈吗？对不对？
他们连讲话，他们家讲话都是同一组。我婆婆问我说，我嫁进去，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讲一句是，你的血裔没有留我们皇家的血裔，你也不姓皇，你的嫁妆来多少？他马上跟我讲这句话，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我老公讲说，很抱歉，我也很不喜欢你妈，因为我的身上也没有留他血裔，我马上这样跟他讲，我是留我妈的血裔。
对，好险哦，我没有留他的血裔。
对，所以我觉得凡事真的必有因啊。可是我小姑怎么回答我？她是问我说，那她跟我道歉，然后她要为我，就是板得欠我这样。我就跟她说不用，当我能接受你那一天，我自然会接受。我就这样回答她。
她的小姑就哭了，因为我接受。啊、哭得刚刚好。对，好，那我在想人生的前半段啊、哦，听到这种事情一定是劝他，对不对？哎呀，你干嘛？人家都给你道歉了嘛，好、哦，那你干嘛的？你转念，对不对？哈、哦，可是我们的人生的下半段不是变成毒蛇哈、哦，我没有要那么毒蛇，我只是联想太多了。好、哦，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他一定还有一些因素，而这个因素可能也是嘉伦自己内心里面有一天必须要去学习跟明白的，也跟他的小姑无关。好，我们永远都心里面的情绪感受永远都跟对方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对方不过就是来触动你内在一直还没有自我面对的那个部分，最后都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等一下来麦克风给你。
如果我们不转念，那么我们会常常受这个情绪隐藏住，就没有改变到了。
对啊，是啊，苦吃够了你就会想要改。好，那嘉伦呢还可以继续吃一点这种苦，所以他现在还没有接受他的小姑。好，那不过话又说回来，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有不同频率的人，对不对？好，我们也许在脑袋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想法说我们应该要爱所有的人，可是你内在有一个感觉是我没有办法爱这个人，那他当然也还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因素，那我不妨先接受我现在就在这个感觉里面。可是假如这个人是他很大的功课，他们两个一定会常常有情绪的，会有冲撞的，因为就是要来学习跟教他的。那对他小姑而言，他有他的功课，那个我先不管了。可是嘉伦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存着对某人的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倒霉的还是自己了。可是当你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去面对跟处理的时候，保持距离是一个好方法了，对不对？淑芬，好，处理不来保持距离是好方法，反正你都快回去了，对不对？再照顾也没几天呢，赶快回去休养生息。好， 那你可以在德国用 LINE 啊，用电话啊，卡关刷，有吧？卡轻松。嘿，话费修台啊，写工你要送一点祝福啦，然后送一点帮助都可以的。可是你不用搅和在那个里面。所以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这个人相处，你不要硬凹啊，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也是对的，也是好的。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刚刚老师这么讲，我有一个东西自己是卡住的，就是刚刚比如说他们是不被接纳，或者是那一种情绪是上来，我会有一种情绪是这个人太过保护我，比如说像我姐姐，她非常保护我，在我处理一些下回书的时候，她会觉得她很有经验或是干嘛，然后她那一种感觉会让我觉得我很无能，我很白痴，我很就是保护我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好像是一个白痴，是没有自己判断力的那一种人。我这一方面我会非常有情绪，到一个地步是我不晓得怎么讲，我会对这一个情绪是我会有一点不知所措，或者是对他的那种这种感觉会让我很愤怒，可是我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去一码归一码，就是姐姐是姐姐，可是你让可是我那个感知就是在那里，我有那么白痴吗？就是感觉我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一个低能的，你就不要动，我来就好了，你不要动我来就好了。
我要是你的话，就好幸福，我都让你去做啊，这有点开玩笑。你看哈，这个对照组有没有？所以你现在都不是外境嘛，外境你会看到很多相反的情况，有没有？啊，有的人还羡慕他，有的人还羡慕他，你有什么好羡慕的？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在面对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很显然的，你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有自尊心的自己嘛，对不对？很有自尊心的自己嘛。可是当你不能够发挥你自己的一个用处的时候，人家来帮你的忙，你反而觉得自己好像是白痴一样。啊，假如换另外一个人，他就会觉得哇，太棒了，弄好你无用，我想好是无代志。好，当然他要摄入你的事情，摄入到什么程度由你决定，由你决定，你要让他摄入你的事情到什么程度，你要决定啊，你要有一个门槛啊，对不对？对，你连门槛都不给是什么意思？
你要摄入的那一种感觉让我觉得我被控制，所以我是连一个门槛都不给的，就是我会好决绝，就是我会把他赶出去，就是我书房他如果要跟我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直接把他赶出去。
好啊，你在书房外面画一条线，你只能站在那里，不可以再进来。
对，就是
是啊，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在一种很尖锐的情绪里面。
对哈，各位，你听我们这样的谈话都还在表面上。啊，只要真的要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后面有很多东西。为什么他有这个反应？他跟他姐姐有什么过节？他姐姐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你曾经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他过度摄入让你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经验，这些东西没有过去，在你的心里面，他就一直产生涟漪，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发生。否则你不会看到这个人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当你看到这个人没有这么大的情绪的时候，好，表示这个问题已经变小了，差不多了。对不对？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个都不是只有在台面上我们讲那么一两句话就解决的问题，它后面有很多的心态。好，所以你可以去探讨你是什么心态，你怎么看你姐姐这个人。好，那你又怎么看你自己，你又怎么看你自己。那你看做出像这种事情的回应方式也有一百种的回应方式。对，尖锐是什么？自我保护嘛。我干嘛这么尖锐的对别人？你最好不要来碰我，你不可以靠近哦，是什么意思？保护自己嘛，对不对？第一个动作就是保护你自己嘛，你不要让他碰到你的这个安全界限嘛。你为什么要画安全界限？很简单，你要自我保护啊，你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安全啊，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自我保护啊。太极拳是什么？没有安全界限，每一个动作你来我往，对不对？送往迎来，可以这么讲吗？啊，那个很高的一个境界了啦，是一个没有任何界限的人 可是他也不会被任何人伤到。你碰我我就后退嘛，你走了我就前进嘛，我后退我不会说我白痴我没用嘛，我前进我也不会让你有一种好被这个被逼迫的感觉嘛，是不是？这叫做弹性，这叫意识的弹性，这就是弹性啊。那我们就是在慢慢修炼，慢慢修炼。我们一定是先画安全界限，慢慢画，看你要画到什么地方，这都没有错，这都没有错。好，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大修炼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觉得就是拿掉对错，不要老是在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就会开始失掉失真，失掉了那个真实的感觉，你会失真了，失真了，你只会一直在那里想着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比较好，有没有？你一直都在想那个东西，于是你就跟你真实的感受分开了。你的真实感受才是你真正最好的老师，你的内在真实的感受才是你真正最好的老师。好，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赛斯心法，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我好大的一个解脱跟一个要境，就是我不再管对错。好，我更真实的去倾听我内在的声音，我的心里面到底真正的感觉是什么，我先看到听到接受承认，先承认它。好，你看这就是一个好需要花功夫哦，因为我们好多东西挡在前面都听不到自己真实的感受呢，对不对？都听不到哎。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都说要觉察，要觉察，要自我发现，自我觉知，就在这里，你怎么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好，今天早上我又想到，你看人在与爱分离的时候产生极大的痛苦，痛苦帮助你又回到了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好，你所有强烈的痛苦、伤心、难过、恐惧，所有的这些情绪，其实你看它好正面的意义，因为它把你拉回来，注意到你自己。你大部分都注意别人，可是当你引起一个极大的痛苦、极大的愤怒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比较容易感觉得到你的注意力焦点会不会回到身上来？比如说你去爬山，你去非常激烈的运动，你的心跳突然跳得非常的快，你会不会开始注意到你的心跳？有没有听到了？你的注意力焦点开始由外而内，你会开始把那个焦点拿回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情绪？哇，原来情绪是灵魂的语言，情绪就是帮助你把自己的焦点拉回到自己身上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啊，一个人常常没什么感觉，哦，这样也好，那样也好，你的焦点没有在你身上。好，你甚至根本不知道你要还是不要什么。好，当然这个很高境界的是题外的哈。大部分的人让自己变得没有情绪跟感受，他会回不到自己身上来的，他看不到自己的思想行动背后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好，那你要回到自己身上来，因为这些情绪感受这么的真实，那你又愿意去面对他的时候，你的注意力焦点又愿意让你的情绪把你抓回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诚实的自我面对。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另外一个好反向的操作，就是我们忙着要把这个情绪感受处理掉，有没有？因为它太难受了，它放在你的心里面太难过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就想赶快处理痛苦，处理忧郁，处理焦虑，有没有？啊，当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会忧郁，一定有原因，跟你的忧郁在一起，你就会被忧郁的那个病人打一拳，你来试试看，有舒服吗？你还叫我跟忧郁在一起。好，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去练习怎么真的跟我们的情绪在一起，他一定是带着一个很大的用意来的。所以后来我感觉到，原来我们是透过情绪开始回来关心自己，透过情绪你才有一个机会跟一个力量把你由外而内拉回来看你自己。你怎么会这么痛苦？你怎么会因为这个人离开你这么痛苦？你怎么会看到妈妈跟嫂嫂吵架你这么痛苦？有没有？假如你看了啊，哎呀我等一会儿应完呢，哎，你就不会去烦恼这件事情了吗？举凡你会烦恼，就会产生那个不舒服的情绪，他就是会把你拉回来看看你自己。哎，啊，我是安那苦安那想，无我那下痛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所有的这种强烈的感觉，它 他就是灵魂精心安排，他好把你的注意力拉回来。哎，你得赶扣哦，你要注意一下哦，你在痛苦哦。来，各位，肉体的痛会不会把你的注意力拉回来？啊，本来哈、啊，哦，时间到了都不吃饭，没关系了啊，饿一下就算了。等到你胃痛的时候，会不会开始说，哎呦，你会开始把注意力回到身体上来？哦，我为什么会胃痛啊？我常常都没有好好吃饭。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们的肉体的疼痛，我们心情的起伏，它根本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帮我们自己拉回来，帮我们把那个注意力焦点拉回来到自己的身上来，有没有道理？你不疼不痛，哎，你可以继续去做你的事情，你有余力，你关心别人。可是当你觉得敲鬼啊，有没有压力大了，帮助人家帮助到自己也睡不着觉的时候啊，翻来翻去睡不着，注意力回来了，注意力回来了。淑芬，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注意力就是回来了，你要回到你的身上来。可是我们的思维模式的习惯，我还在想怎么解决人家的问题，我的痛苦仿佛是人家的问题引起的，结果你的焦点还在人家的身上，你就会更痛苦。直到有一天你把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回到自己的痛苦上，方向才对了，原来你要处理的不是他们，你要处理你的痛苦了，是不是？这段话超棒的，仁杰帮我这段话拉出来对，你拉出来我整理一下，这样啊，再讲一次最后一句是哪一句好，其实简单，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身体的疼痛、情绪的纷扰，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焦点由外而内带回来，关照自己的好机会。这就是灵魂精心的安排，灵魂透过情绪来把你拉回来，关心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对不对？嗯，很有道理，对不对？好，否则我们始终都在想别人的事情，管别人的事情，就自己变得好像没感觉一样。而且很多人让自己没有感觉，是因为你不喜欢那个痛苦或是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们就会借由很多忙别人的事情掩盖我们的感觉，有没有？掩盖我们的感觉。我记得上个礼拜是来了一个口腔癌的病人，一发现就四起啊，他太太就坐在他旁边。为什么我一眼就瞧到了那个原因？因为他太太脸色一直越来越苍白，他可能一直知道因为是他害他先生的，他有这种感觉，他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我就跟这个先生讲，他一定心里面有很多的话说不出来。我讲这句话他的反应还没有很大哦，他觉得有道理哦。可是我说你有很多的恨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哦，他的反应就出来了。他说对，我好恨，为什么一家人只有我赚钱，那他们都在花钱，什么那个恨意。可是只要他不承认他可以恨，他就不会关注他自己，于是就让他的肉体生病了，而且强烈的疾病好把他的什么注意力拉回来，拉回来。我接受我可以恨，可是真的是他的岳母跟他的太太害他的吗？当然不是，而是他认为他不可以表达，他认为他是男人，他应该要赚钱养家，有没有？好，他也没有看到说他的节俭的个性也可能就是他过度反应造成舌癌的原因，造成他心里面有这么多恨意的原因。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他自己个性上可能从小到大的吃苦，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非常节俭的人就会娶一个非常浪费的太太，有没有？那还不如你自己当那个浪费的人呢，干嘛把钱浪费给人家去用？对呀、啊，非常节俭的父母都会有败儿啊，败家子啊，不是吗？富不过三代，为什么会这么讲？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当然有一些例外了。好，有一些那个是另案处理吧，另案处理。哦，但是后来我觉得真的呀，有的时候我们要探索自己生病的原因，或者我们人生碰到的一些纠结哈，它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难。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它没有那么困难，没有那么的充满了好像迷宫一样。好，你只要先把这个原则把握好，对不对？好，你自己会产生这个病痛，它一定是跟你内在里面无法自我面对，还有对别人的不满嘛， 这些情绪累积出来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别人害你的，你要给他一个害你的机会啊，你没有给他害你的机会，他有机会害你吗？你看这种口头禅好好玩哦，对不对？你没有给人家害你的机会，人家怎么会有机会来害你啊？这个机会你给他的，你配合的，对不对？你配合的。啊，刚刚我看了我们以前的同学又会常常会发一些叫你小心骗子的一些讯息给你，有没有？你要不要仔细阅读？很多人就哦，要小心，赶快再转发，有没有？你在传播病毒，你在传播，你要小心恐惧啊、担忧的病毒。虽然看起来背后的一个用意是好意，有没有啊？你不要上当哦。可是我打从心里说，这些人都不会到我身边来呢。好，我是安全的，我是被保护的。好，你知道他是怎样？外面假装是一个邮差，他穿邮差的衣服，他要你签名。结果你没有仔细看，他下面是本票。他要你签名的时候，那个签名的那个印子会跑到那个本票上面去。你看，这些骗子也真是花心思想出这么多骗人的方式，也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创造力耶，这也是创造力耶。是啊，这就是创造力啊。好，创造力。
每天可以收到很多，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很健康，等等之类的。
来，淑芬，你为什么都会看到这么多这种消息？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身体不健康吗？
不是，因为你非常注意这种消息，你的注意力就会吸引这个东西。只要你没有注意它，你就不会吸引这个东西来，对不对？好，很多这种叫你小心翼翼啦，不要被骗啦什么的，我通常就是看都没有看就把它删掉了。只要好玩的话，我还会看一下，好玩吗？哇，又有这种骗术，像今天这个也是头一次看到，他要你签个名，好印到下面去，结果他发现下面是本票，就那个人发现他发现了哈，他被发现了，哇，马上骑机车就跑掉了，还来不及追他呢。然后我就在后面追，哎呀，听，你的创造力真是十足啊！来，我们的创意公司，我们来做一点好玩的事情。好，来，我们接着看，在293页。好，第二段哈，我告诉过你，啊，病毒会突变，情形常常就是如此。去相信以接种来对抗这种危险疾病，仿佛十分的科学，而无疑的，科学上来说，接种仿佛有效。举例来讲啊，你们这个时代的人现在就不再被天花所扰。有些文化曾相信，疾病是由恶魔引起的，透过某些仪式，巫医会试图把恶魔从身上赶走，而那些方法也有用。那信念系统是紧密而被接受的，只有当那些社会与文明观点相遇，那信念系统才会开始衰退。好，什么意思呢？我们发明了好多的疫苗，我们的确让很多的病毒都不再流行，有没有？好像疫苗还会一直不断的在发明嘛。像你看，以前我们哪有什么感冒疫苗，现在有流感疫苗，有没有？流感疫苗以前没有嘛。好，那我们过去每个人都要经过长水痘的这个经验，有没有？可是后来我们的孩子都不用长了，因为都有疫苗，水痘疫苗，所以他们就完全都不用长那个了。好，那以前的人呢，古代的人哈，他讲到说，你看他把这些病毒所产生的疾病，把它归类在什么？恶魔。所以以前的人在治病的时候用什么方法？驱魔啊，巫术，吃香灰，有没有？我也吃过啊，啊，喝符水，有没有？好，那赛斯在讲说，当你相信的时候，它是有效的，喝香灰的确啊，病就会好了，好，那个好让修家起来哈，的确就会一觉到天亮，的确是有一些这个帮助的，但是呢，啊，但是他说，只有当社会与文明观点相遇的时候，那个信念系统才会开始衰退。什么意思？好，现在文明发展之后，就说吃香灰，哎呦，这个简直就是什么 迷信啊，迷信，你再把香灰拿回家你试试看，你的小孩可能就把它倒在你脸上。好，我们都经过那样的事嘛。以前我妈妈整天都在拜拜，我说哎呦这么迷信。真的、啊、我妈妈每次一要拜拜的时候我爸爸就生气。迷信啊，可是我妈就说你那哪没小胆恭维。只要你说啊拜什么拜，我妈妈最讨厌最气我们讲这句话，她就会觉得你直接就侮辱了神明，侮辱了她的神明。对，然后只要家里有人生了病，你看你看你就是不拜拜。有没有碰过啊？当然有，对不对啊？你真的没有拜拜你才引起的。好，所以哈，他说如果你称那些恶魔为负面的信念，哇，你就向前迈一大步了啊。所以人们继续死于疾病，有许多你们的科学措施包括接种，他们本身就会引起新的疾病。给一个病人天花和小儿麻痹的预防接种并没有帮助，如果最后他因为负面信念而死于癌症。我们一直在发明大量的疫苗，有没有？可是有没有很多人也是死于其他奇怪的疾病？防不胜防啊，对不对？防不胜防。嗯，好，9:55啊，等我们一会儿。我针对病毒所说的也适用于所有的生命，病毒是非常聪明的，抑制他们迅速的对刺激反应，他们对情感状态也会反应，是社交性的，他们的生命长短变化相当大，有一些可能好几世纪不活动而又重新活过来啊，他们有很广大的记忆模式，那是生物性被印上去的，他们中有些可以在几秒钟内啊繁衍到上万倍，在很多方面他们是生物性的生命基础，但只有当他们显出一张致命的脸时你才会觉察到他们。什么叫做致命的脸啊？切身之痛啦、啊、对不对啊？这个已经可能这个病得很严重了，你才会稍微留意一下。好，好，所以好，在这一段里面就讲，你看病毒是不是很有情感的，他有感觉的，很有感觉的。所以换句话说，你真的感染了病毒，好，你真的生病了，很好的方法是什么？跟你的病毒沟通啊，开始跟他说了，有没有开始讨好他啊？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配合你啊。你的病毒就说我要休息，我要辞职，我要旅行，有没有？我要去运动，我要找人聊天，我要去逛百货公司，我要去看电影，你要听他的哦，没错吧？你的病毒会不会发出一些讯号给你？会呀，会呀。最常发出给你的讯号是什么？要运动，看棒球。好，当你很烦闷的时候，有没有？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面总会有一种想法，去做点什么好玩一点的，有没有？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动力？会，那个时候你要听他的，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五次不听，你试试看。好，那这个病毒就会来搞你了，他就会发动一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了，对不对？嗯，好。有些病毒只是蛰伏着，好，它没有真正的消失。很多病毒，所以你看现在还有人发现很多远古的东西，有没有活着？啊，那些考古学家有发现化石里面的那个什么东西啊，是活的，还活着。我忘记，我看过这样的一些消息。嗯，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段啊。你们对一直在保护身体的内在病毒军队并不觉察，不对呀、啊，时间到了呀。我们先到这一段好了。下一次我们就从294页开始啊，第三行开始。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咯。好，这个红玉老师的如实面对啊，就像他过去以往那些书一样啊，这个都很多是他个人很多很棒的体验。我跟红玉老师是老朋友了，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他了。那好像这个礼拜六他应该也会来 演讲会场上那个啊签名哈，很棒，我好久好多年没见到他了，我可以顺便见他。那当然另外一本书小故事大启示啊，已经给很多人很大的启示了哈。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谢谢大家。